七旬记206页啊，在上说啊，提出这个问题，断见论者既主张啊死后断灭，才对生命之升起，应是主张无因而有了。从这个缘起上看呢，断灭论者就是看见这个人死了，没有后一生啊，没有后一生。就是他的理由呢，不存在了，就是个边界里面的那个断见啊，这个不存在了，所以一切的因果也都不存在了，那么就是断的，这称之为断见论者。那么但是我们要看这个断见论者来说呢，就提出一个疑问啊，对生命的升起啊，这个字念什么？升起，应是这个应啊，对生，才对生命之升起，应是主张无因而有了。嗯，对，他的确是这样意思。如果说死掉了以后继续有生命的存在呢，那就是他没有造业，他就受果了。哎，那段文是有这个意思哈。206页是。何以缘故？彼诸外道起初见立时论，答：由教即理故。教如前说，理者未如有意为性寻思，乃是广说。彼如是思，要我死后复有生者，应不作业而得果一树。正好是这意思啊，就是无因而有了，应不作业而得果一树，这就是这个意思哈。他要如何认可受业果一树的存在呢？他的意思似乎是。下面说，要我体性一切永无，是在应无受业果一树。所以生存的时候，这句话指生存的时候，生存的时候啊，是有我的体性的，我是有的，因为有我，所以他能够受业果一树。有我也有这个生命体的存在，这生命体有的时候可能是苦，也可能是乐，那么这个我受苦受乐。死亡的时候我断灭了，就没有受者了，没有受者也没有所受的果报了，所以就断了，就断灭了，是他是这样意思。所以啊，他又如何认可受业果一熟的存在啊？他因为生存的时候有我存在，所以能受业果一熟。那么死亡了为什么不能？死亡又没有我了，我断了嘛，所以不能受业果一熟，是中断的。当然你要再进一步来说，向后看，你死了以后我断了，就没有生命了，那么你在生存的时候，你这个生命怎么有了呢？怎么有的呢？所以这还是这个断灭论不能存在，是不能存在的。你怎么有的？你说是无因而有，这不合道理，一定还是有原因，有原因那就还是佛法说的对了。所以无因呢是无常的，但是又是生命相续的，所以是无常而又相续，所以是不长已不断，还是这么说比较合道理啊。这是第二，说到不与取的不舍时，不说要物主无有私心，你取走是犯了不与取，要物主也同意了，你抢走了，好，我送给你，再不犯不予取。这么说罪的成立不全赖偷盗者当时的动机和行为，也仰赖物主事后的反应而定了。这种情形可适用于杀生罪吗？如提婆尊者。这个事情啊，杀生罪也恐怕不行，恐怕是不可以，恐怕是不行啊。这个不允许物的主人呢、啊，放弃了所有权，放弃了所有权，没有主了。他放弃所有权就是没有主，没有主，你的盗罪不成立。没有主了，有主的时候是他人所有，你啊把他盗过来啊，举离本处，那么你的盗罪成立了。他要放弃了所有权的时候，这个盗罪不成立，这个有这个道理啊。 这个戒律上倒是很明白的说，这个土匪抢你东西走了，你当时放弃了所有权，你不可以要回来。啊，那是有道理。这个杀生的恐怕不能这么说。虽然也有也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圣人呢，圣人的生命是无我，观察无我无我所，他没有知道这是我，没有这么知道。你要杀掉他的时候，杀害圣人是逆罪。我们凡夫是我的生命，你不可以杀，你杀我，我要杀你。那个圣人没这个心情。圣人如果真是被人杀的时候，他没这个想法，那是不，但是判这个人是逆罪，而没有因为圣人无恶无所，而因为这人不犯杀罪，没这个，没这样讲，反倒罪过还是重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够等论啊，不能这么说。虽然说人家同意了，但是你可能还是用偷盗的心情偷，还是有罪过，我看还是有罪过，终究还是有问题。请问为何非先所予的不予，以仇债法为喻？什么叫仇债法？比如说是事先我和你说好，我同意要这个东西，你同意了，同意后来我同意要不给，那么这样说呢，那个道者的意思就是仇债法，你以前答应我给我吗，是什么意思？但是那个人到时候不给，非先说以我以前没有答应给你，我心里面不给你，那么那个要那个道者呢，就是不给不可以，那等于是强拍了，是这样意思，有这种情形啊。是为何非先说予的不予，以仇债法为喻？这个是可以这么比喻哈，就和他同样要东西，就好像人家欠他的似的，是这样意思。而那个人心情上是不予，你要强拍拿去就是盗，不予而去就是盗，可以这么讲哈。业分别中，菩萨告说相差别见立分两颗，先是黑品，后是白品，为何在初恶语舍里要先安排举相为的白品，而不安排归属于后文的白品？这是这个说法者的自在力，这是本论的作者，他有这种大自在的智慧，他愿意这么说，也愿意也可以那样说，这是他的自在力嘛，他要这样说嘛。这个说法的方式也不是固定的哈，就是多样式的说法，是举相为白品哈。解释美妙以音如揭罗频伽形容啊，这音声清美啊。待闻后将美妙设属于说法语，在此是不是将美妙解释为有意趣有深味的法语叫恰当？也可以这么讲，但是那个《皮心记》的作者先说音声清美，他愿意那么讲，也就同意他好了，不要驳他就好了。在此是这个声味的发育较恰当，而非单指说法声音的美妙或宣流变化的音，是就还是同意了的好。那个《皮心记》的作者他愿意那么讲，就同意好了，不要驳他。我们这个呀，如果讲其他的情形也可以应用，这样讲啊，虽然似乎是与原文与前后的文不是十分吻合，但是也没有什么那么样的严重的故事，就还是承认了好，不必说他不对。要是前后文有特别的矛盾，那就不应该承认了，没有大的矛盾还是承认了好一点啊。
其实你刚提到一个同学问的问题哈，那另外一个他说如果你原先你就说是动物的人或者说好像是修道的有曾经许诺过说 要给予某些东西，或者说等等的。但是后来你能力不及，不管是体力能力方面不及，你没有做到，这样有没有过失？
这样应该没有过失，因为当初说答应的时候，应该是用诚心说的话。后来因缘变了啊，不能满所愿，不能够履行诺言了，这不是妄语，所以也不应该说他有过失。要是当初说话的时候啊，为了交换另一个条件，而现在有这样的诺言，但是也用诚实心说，还是可以。如果是有说谎的意图，那就是说犯妄语了，那等于是欺骗他，那就是不对。而对方呢，也应该呀原谅这一点，他不是说谎话，而是到时候因缘变了，事与愿违，就办不到，也应该原谅这一点。自己应该也应该解释，加以解释的，您可以这样说。
他有一口井啊，住处旁边有口井。后来有一个朋友来打水，跟他聊天。后来那女的就怀孕了，结果人家就无奈这个地之佛，地之佛一句话也不说啊，你说我就走了，就离开了。那后来人家知道不是因为他那女的怀孕，然后又请他来，他又来了他什么也不说。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觉得就是照这样讲的话，他就不圆满了嘛到今天的。
那
个整个
男
孩就不圆满了。
是的，他没有学。
态度应该怎么样呢？
对，他那个圣人呢，就是他没有欲争处学，他不学，他就随你说什么他不介意，他就走了。
那我们是应该向圣人学呢，还是向怎么学？
这看这个文上说呢，这时候所谓争啊，是大众生做结膜。那个修行人。不是大众生做节目，只是一般的徐隐和他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情形不一样。
没有啊，那个我自己有一个意见啊，就是这个其实不重要啊，跟那个就是一句话而已，就是那个经行记274页啊，第一行啊。上面有一句不少一句话哈，我自己觉得很新鲜。他就讲啊，过子幼夫啊，为之而苦，勤加守护啊。我的解释啊，就是说这个幼夫应该是指那个丈夫的父母啊，就是说，如果这女孩子，因为古时候大概结婚都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嘛，如果这女孩子已经提亲了，给了别人了啊，那结果因为她本身她跟前面已经讲了，她其他的亲戚也没办法走。也没有其他的亲戚帮守护他，他自己没办法守护他自己。那么这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指这个他夫家的父母啊，来保护。
丈夫家的父母。
然后为了保护他自己儿，就丈自儿应该保护他自己的，因为前面一段啊，他跟你讲，犹如父母与子妇女为世事他护。我觉得古时候是因为男性至上嘛所以事实上他们是保护男的。并不是，当然为了保护这个男的，也保护这个女孩，感觉是这样。
我现在问你，你说的对，我同意你说话，我同意你。对，为之而苦，为之而苦就是那女孩子未婚夫妻呀、啊，你是这个意思啊？为了保护他的儿，所以要保护他的女，保护那个未婚夫、未婚妻，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要保护他的未婚妻，是这样意思。对，我要你说的对，是的，是的，这样说好。这是大众生做结膜的时候，应该说，应该呀、照实说，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圣人争和凡夫不同，应该是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的。
圣者无争，
身上是烦恼，无常是没有烦恼，他是没有烦恼的。对，为彼救故，或彼救故，为自而故，勤加守护。这个你说的对，这样比较好。是，你是学法律的，你就是想的好，想的圆满一点。是的，是的，是的。
那所以以后他讲三摩七波多地，那就是等于修行那个地配置的顺序，先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了，以后再对一个去基础再说。
是是的。是是可以，是可以这样说，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院长曾经提到思想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一直有的一个疑惑，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修行，自己要采取某一种见地，或者是专观，或者是唯识，或者是真常。那么如果说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系统的思想并不清楚。但是这个清楚要清楚到什么程度啊？这个问题，如果并不清楚的话，那是不是在修正上会有瓶颈，会有困难？那再来，有一种想法是觉得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尊重。那么他很可能
一切法什么？
都是佛法，都是佛法，都是佛法。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很可能是模棱两可，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也对，那个也对。那这样子的话，他在修正上有希望吗？
如果他对这一个狭隘的思想不是明了，他就那样的去开始修行，他一定有瓶颈，通不过去的，一定是这样的。要是对那一派的教义也学习的非常的熟，对于修行的道路繁盛的位置也特别清楚，应该是没有瓶颈。因为预先学习的时候已经通达了，就像因为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地图上已经看清楚了怎么走怎么走。修行也是这样子，预先你没有搞通啊，到时候你就不清楚，就会有困难的，一定是这样子。
那么在修行的技巧跟方法上哈，我曾经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到了暖顶远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应该是已经固定了。但是
它的眼
到
了眼暖顶还不一定。
这个固定是指的它的修行方法，比方它是用主题，或者是用参话头，或者是用正念柱，还是说它的见地？
应该是见地，他不是说是 熟悉不敬，不是这个事，不是，是根本上的问题决定了。
那技巧只是
技巧还是可以变动的，技巧上是可以变动，根本上的思想是固定的，应该是这么说。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一方面要观察，我们自己的，或者是情感意志，或者是在理性上，就要开始观察自己适合或者是欢喜的取向，然后就依着这个方法就开始琢磨，开始练习。
是，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在想，有一个问题呢，我认为不需要隐藏，有问题就说出来，不要隐藏。就是你要是我欢喜楞严经也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欢喜，但是修无常观有困难。你观心无常和楞严经就是有问题。楞严经是十凡显见，他是说心是常住的，常住真心的。现在修十念处说观心无常，就是很明白的有冲突，这就是个瓶颈。那么小楞严经里怎么办？这个瓶颈怎么办？什么办法？要是学习阿含经，当然不说有常住真心，所以没这个矛盾。学这个欲切实的论哈，学这个大智的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像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些经论，也没有这个矛盾。但是你要学楞严经就有这个矛盾，就是这无常和常的矛盾怎么办？你就念阿弥陀佛，我不修十念处，不感觉到矛盾，不感觉到有矛盾的问题。我念阿弥陀佛，求上阿弥陀佛果去。虽然我在讲是这么讲，但是我用心说我不用，不感觉到矛盾了，那也没关系啊。昨天呢，我也听一位法师说，说念处经上呢说到观心无常，但修行的时候没有用这个无常观，那也无所谓。他也没事，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呢就有问题，就有问题的。我们中国佛教啊，社会也有，就是有这个问题，讲啊很讲的很圆呐、啊，很妙，但是我不用，我只是讲的时候这样讲，我用的时候念阿弥陀佛，我求着阿弥陀佛果去啊，那就没有，你怎么讲也没有关系，因为没有矛盾嘛。但是要用呢就有问题。但是那个讲的人，因为他不用，他不感觉有问题，也无所谓。但是在用的人有矛盾的时候，他不管，他就是放那里，你不要问我，我不管这个事情，那就有问题了。那怎么办？
那是比较在常无常或有我或无我上比较会有困难。但是比方说以中观中为是怎么说的话，像不虚态。他就是好像有点中间路线，他也采取了，他是中观，但是他也多少采取了唯识的一些修行方式和建议，似乎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在佛学上。
但是这个唯识的经论上，他和无常还是合的，在修行上他还是合，他并没有冲突。
所谓的根建立在根本上，就是你要采取常或无常，是我或我，就是那个根常跟那个中观唯识之间会比较
有些问题，是有些问题的。